大家好，我是威尔，欢迎来到 X 调查。印度的北方邦是该国人口最多的邦，在其西部坐落着一座古老的城市阿格拉，该市位于亚穆纳河西岸，靠近恒河平原，这里旅游业发达，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泰姬陵的所在地。2014年2月的一天，该地发生了一起案件。就在警方调查陷入僵局之时，一位让人意想不到的侦探挺身而出，逐渐揭开了案件的神秘面纱。他是如何帮助警方破案的呢？接下来就为你讲述这个故事。故事的主人公名叫维杰，今年48岁，在阿格拉市的一家报社里担任主编。他有一个同岁的妻子，名叫尼拉姆，夫妻俩有两个孩子，分别是大女儿与小儿子。维杰与妻子的感情很好，妻子负责在家照顾一家人的饮食起居，维杰负责在外赚钱。维杰工作认真，能力出众，事业蒸蒸日上，于是一家人搬进了阿格拉市中心的一栋大房子里，生活很幸福。可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，随着一起事件的发生，他们的宁静生活被彻底打破。2014年2月20日，这天是个星期四，维杰在前几天受到了一位好友的邀请，前往距离阿格拉38公里外的菲罗扎巴德参加一场婚礼。他希望妻子尼拉姆能随他一起去，但妻子拒绝了。尼拉姆十分喜欢小动物，在家里养了一只狗和一只鹦鹉，每天都会为他们精心准备食物。若是去参加婚礼，来回至少要花费一天的时间。他对家里的宠物们不放心，所以拒绝前往，但提议维杰带两个孩子一起去，自己独自留在家中。维杰见妻子执意留下，也没有强求，便带着两个孩子出发了。当天深夜，维杰与儿女们参加完婚礼后便回到了家中。这天维杰在婚礼宴席上喝醉了，走起路来摇摇晃晃，在儿女们的搀扶下才勉强走到家门口。当他们推开家门走进屋内的时候，眼前的场景令他们惊恐万分。只见家里的宠物狗倒在客厅的地板上，周围全是血，儿女们吓坏了，不由得尖叫起来。维杰本来还迷迷糊糊的，听到儿女们的尖叫声，他顿时清醒了很多，接着赶忙寻找妻子，最后在浴室门口发现了倒在地上的妻子，他脸色惨白，已经没有了呼吸。维杰和儿女们悲痛不已，瘫坐在地上大哭起来，哭声惊动了附近的邻居，他们赶忙跑过来查看情况。大家都被维杰家中的场景吓坏，回过神后，他们拨打了报警电话。警方接报后赶到了案发现场，女主人尼拉姆身上共有14处伤口，宠物狗身上有9处伤口，现场没有发现凶器。现场十分凌乱，桌子上的东西全部掉落在地，警方猜测应该是有人入室行窃，被尼拉姆发现，随后与其产生了争执。家里宠物狗看见后，户主心切，拼命撕咬对方，结果被凶手干掉。在警方的要求下，维杰清点了家中财物，结果发现家中所有现金和贵重物品都不见了。案发现场所有抽屉都是关着的，唯独只有放现金与贵重物品的抽屉是打开着的。凶手似乎很清楚他们家财物放在哪里。警方认为凶手目的性很强，对受害者一家情况熟悉，且与他们结仇。法医结果显示，尼拉姆与宠物狗都是被锋利的匕首所伤，因失血过多而亡，所有伤口呈现不规则形状，这说明尼拉姆生前与凶手发生过激烈的打斗。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，警方首先对维杰展开了询问，希望能够找到与他们家结过仇的人。可维杰左思右想，毫无头绪。他与妻子都是脾气很好的人，对待别人都是客客气气的，实在想不到与谁结了仇。案发当天，他带孩子们出去参加婚礼，家里只剩下妻子一人。离家前，妻子的表现也没有什么异常。警方对周围邻居展开询问，有人表示当天维杰家中传出狗叫声，但这样的线索并没有太大帮助，因为他家的狗几乎每天都会叫，他们早就习惯了。由于案发现场没有留下凶手指纹，调查一时陷入僵局。维杰对妻子的离世悲痛不已，整天郁郁寡欢，他向报社请了长假，陪在儿女们身边，生怕凶手还会回来再伤害他的家人。渐渐的，维杰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，那就是妻子生前喂养的宠物鹦鹉米图突然状态变得很差，一连好几天都不吃东西，而且也不像往常一样活泼好动，甚至很少发出叫声。米图是一只聪明的鹦鹉，十分有灵性，会学人说话。见到米图反常的行为，维杰心中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妻子平时就将米图的笼子放在客厅的角落，说不定案发当天鹦鹉目睹了凶手行凶的过程。米图平日里与妻子很亲近，说不定他真的看到了什么才会变得这般状态。于是维杰就将米图从笼子里放了出来，思考着如何才能证明自己的猜想。 他回忆起案发当天，警方曾怀疑凶手可能是他们认识的人。想到这一点后，他试着朝米图说了几个名字，但米图没有任何回应。直到维杰说出阿苏托什这个名字，米图突然变得焦躁起来，他上蹿下跳，不停地挥舞着翅膀。维杰见状，又将阿图托什这个名字多念了几遍，没想到米图的反应更大了，他一直用力地点头，嘴里重复着说阿苏托什，阿苏托什。之后维杰又试验了几次别的名字，只要听到阿苏托什，米图就变得焦躁不安，仿佛受到了惊吓。这让维杰坚信米图当天看到了凶手，而那个人就是阿苏托什。他立刻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警方，可对方却认为维杰在痴人说梦。见警方不相信他的话，维杰信誓旦旦地向他们保证自家的鹦鹉一定知道什么。为了证明自己所说的，他邀请了警方来一次家，并当面重新演示了一遍。警方果然看到这只鹦鹉对阿苏托什这个名字做出了强烈反应，这让他们感到十分神奇。不过一只鹦鹉的证词显然不能作为呈堂证供，还需要更多其他的证据。好在他们现在有了线索，警方随即找到了阿苏托什，并对其展开询问。没想到他很快就招架不住，将自己的恶行全盘托出。他表示自己与一名好友共同策划了这起案件，其目的就是为了获得钱财。警方还在阿苏托什身上发现了多处伤痕，这些伤痕也都是宠物狗撕咬所致。维杰在得知凶手真的是阿苏托什后，一时难以接受这个事实。实际上阿苏托什是维杰的侄子，此前一直住在维杰家中，维杰对这个侄子照顾有加，经常给他钱花，还资助他完成学业。没想到谋害妻子的人竟然是他。根据阿苏托什的交代，他从一开始就看不惯阿姨尼拉姆，觉得他只是表面上对自己好，只要维杰不在家，他就像变了一个人，总是摆出一副颐指气使的态度。而且自从他毕业后，阿姨就让叔叔不再给他钱花了，他早就心存怨恨，想要教训阿姨。由于之前一直寄住在那里，所以对他家的情况相当熟悉，知道现金和贵重物品放在哪里。他找到了自己的好友一起商量，打算寻找一个合适的时机进到叔叔家窃取财物，事后一起平分。刚好他得知了2月20日这天叔叔维杰一家要出门参加婚礼，是一次难得的好机会，于是他叫上了好友一起来到叔叔家中行窃。就这样，两人潜入了屋内，没想到偷窃过程中阿姨尼拉姆突然出现，阿苏托什感到一惊，愣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。尼拉姆见对方来者不善，直接破口大骂。阿苏托什本来没想伤人性命，可尼拉姆骂得非常难听，他气不过与对方扭打在了一起。没想到尼拉姆养的宠物狗非常护主，见状立刻上前帮助尼拉姆撕咬起对方。阿苏托什害怕宠物狗的叫声会引来周围邻居的注意，于是就拿出了随身携带的匕首，狠狠地刺在了他的身上，宠物狗顿时倒地不起。尼拉姆见到心爱的宠物狗丧命，顿时火冒三丈，他一把抓住阿苏托什的衣服想要与其拼命，可他根本打不过对方。推搡之间，阿苏托什也彻底失去了理智，他用匕首不断地刺向尼拉姆，很快对方就没了生命。等到他回过神来后，一切都晚了，他一不做二不休，拿走了家里的现金和贵重物品，打算一走了之。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放在客厅角落的鹦鹉成为了破案的关键。事发后他一直郁郁寡欢，只要看到女主人的照片就会上去用身体不断地往上面蹭，看上去十分想念对方。半年后米图也生病去世了。维杰在妻子离世后也非常消沉，身体一日不如一日，看到米图的样子总是触景生情，忍不住流眼泪。米图是妻子留给他唯一的念想，可米图走后，维杰的身体就变得更糟了。2020年维杰不幸感染上了新冠，不久后便去世了。此案中鹦鹉米图记住了谋害女主人的凶手，这才没有让犯罪者逍遥法外。故事说到这里不禁产生疑问，鹦鹉真的能够记住凶手的样子吗？鹦鹉是人们公认的聪明鸟类，有些大型鹦鹉的智商甚至可以达到4至6岁孩子的水平。它们不仅天资聪颖，而且善于模仿，不仅可以模仿人类语言，甚至可以模仿其他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声音。有研究表明，鹦鹉的智商除了与先天遗传有关，与后天饲养它的人也息息相关。例如鹦鹉与一位出色的驯鸟师待在一起，那么它的智商自然也会变得高一些。只要接受一定程度的训练加之细心呵护，它们不仅可以模仿人类说话，还具备思考能力。 因此鹦鹉能够记住凶手长相还帮助破案就不足为奇了。世界上发生的鹦鹉破案的案件并不罕见，除了印度发生的这起案件外，在美国密歇根州同样发生过一起鹦鹉破案的案件。2015年5月12日这天是个星期二，密歇根州桑德莱克小镇发生一起案件。起初人们听到枪声并没有在意，因为这里的人几乎家家都会打猎，可很快人们就发现事情并不像他们想的那么简单。第二天，小镇居民 A 先生来到了好友马丁家，想约他去打猎，可到了门口敲门后半天没有人回应。 A 先生没有多想，觉得一家人可能有事出门了。下午3点半， A 先生再次来到马丁家门外，他敲了敲门，但仍然没有得到回应，这让他感到很奇怪，于是尝试着伸手拧了一下门把手，没想到门居然没有上锁。 A 先生推开房门，眼前的场景令他万分吃惊，只见马丁家的客厅里一片狼藉，东西全部掉落在地，好像发生过打斗。直觉告诉他情况不妙，他小心翼翼地朝着屋里走去，想要看看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。走到卧室门口后， A 先生惊恐地发现马丁与妻子格伦娜倒在地上，格伦娜身上盖着一条毛毯，上面有明显的血迹。他吓坏了，不敢多看，快步退到房屋外。他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，此时的他呼吸急促，心跳得很快。等冷静下来后，他拨打了报警电话。警方接报后很快赶到案发现场，卧室里男主人马丁身中五枪，其中一枪打在心脏位置，女主人格伦娜满脸是血，右耳附近有两处枪擦伤，床上发现了好几枚弹壳，不过没有发现枪支。家中保险柜钥匙掉在地上，警方用钥匙打开了保险柜，里面只剩下$200。可就在他们挪动格伦娜的身体时，惊奇地发现她还有微弱的呼吸。警方见状立刻将她送到了就近医院抢救，最后她幸运地捡回了一条命。原来那两枪打偏了，没有击中要害，不过她一直处于昏迷状态。丈夫马丁则没有那么幸运了，他永远地离开了人世。完成现场勘查后，警方初步推断这是一起入室抢劫杀人案。男主人马丁这年45岁，妻子格伦娜这年46岁，两人之所以能结为夫妻，还有一段离奇的前尘往事。马丁与格伦娜从小就认识，青梅竹马，一起玩耍，长大后更是互生情愫，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。可两人毕竟年轻，在一起后不久就因各种矛盾闹得不欢而散。分手后，格伦娜很快就嫁给了另一名男子，之后生下了两个孩子。马丁见对方已嫁为人妻，心灰意冷的他很快也找了个女子结婚，之后生下了三个孩子。马丁是一个喜欢自由的人，即使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，他依然成天不着家。好在妻子脾气温和，在他的劝解下，马丁终于决定收心，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。可就在一切往好的方向发展时，马丁在一次开车回家途中发生了车祸，这次意外使他受伤严重，险些失去生命，好在送医及时被抢救了过来。虽然保住了生命，但他的身体也遭受了不可逆的损伤。更可怕的是，马丁醒来后居然失忆了，他将与妻子在一起的记忆忘得一干二净，甚至连自己三个孩子也不记得了。这段婚姻很快走到了尽头，好在马丁还算是一个有担当的人，离婚后他将房产全部给了对方，为了能够让对方追求自己的幸福，他还将三个孩子都留在了身边。之后马丁带孩子们搬到了纽韦哥生活，还贷款买了一套房。车祸后的马丁不得不每天做康复训练，好在三个孩子非常懂事，几乎不用他操心。也正是在这个时候，马丁的初恋格伦娜也与丈夫离婚了。格伦娜从好友那里得知了马丁的遭遇，对他产生了同情，或许是旧情难忘，格伦娜又联系上了马丁。说来也是奇怪，马丁车祸后虽然失忆，忘了很多事情，但关于格伦娜的一切他全都记得。一来二去，两人感情迅速升温，仿佛回到了初恋的感觉。就这样，他们又走到了一起。有了格伦娜贴心的照顾，马丁身体恢复得很快。可就在两人打算结婚的时候，马丁的病情突然恶化，只能借助轮椅行动，生活几乎不能自理。三个孩子也被送回到了亲生母亲身边。格伦娜并没有因为马丁的病情而离弃他，为了能够全心全意地照顾马丁，他更是辞去了原本的工作，每个月靠政府救济金生活。格伦娜患有严重的抑郁症，每天都需要服用药物，加上马丁每个月看病也需要一大笔开销，这让两人的生活变得十分艰难。虽然身边的人都劝格伦娜离开马丁，但她从来没有想过退缩，而是与对方登记结婚了。尽管婚后生活不容易，但他们互相扶持，不离不弃。马丁的身体逐渐好转，后来可以做一些轻松的活。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就在生活即将步入正轨时，原本平静的生活就被这起案件打破了。 案发后，警方对周围邻居展开询问，他们普遍认为马丁夫妇平时很安静，待人友好，没见过他们与人发生矛盾。经过了解，马丁家在小镇上并不富裕，作案者似乎没必要抢劫他们家，这起案件或许另有隐情。随后格伦纳的哥哥向警方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，他告诉警方，虽然妹妹家不富裕，但除了政府救济金外，他们每个月还有一笔额外收入。原来马丁在车祸后每月都需要服用大量止痛药，而这种药中含有违禁品成分，一些瘾君子会把这种药碾成粉末吸食。不过这种药品管控得很严，没有医生处方很难得到，而马丁因自身疾病关系，每个月都能获得大量止痛药，这让他们看到了赚钱的机会。夫妻俩经常以高价将这些止痛药卖给瘾君子，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，或许案件与此有关。警方认为格伦纳的哥哥提供的这条线索可能有帮助，毕竟会买违禁品的人通常游走在灰色地带，很容易做一些违法的事。然而顺着这条线索调查后，并没有发现可疑人员，与他们交易的人也都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。就在警方一筹莫展之际，一通神秘电话让案件出现了转机。打电话给警方的是一名女子，她在电话里声称自己名叫法兰，职业是灵媒。她表示自己已经感知到这起案件的幕后真凶，不过不能直接说出来，只能给警方提供一些线索。她表示凶器还留在马丁家里，应该就在客厅的沙发底下。另外她还提醒警方一定要留意马丁的妻子格伦娜。灵媒法兰的这番话让警方感到不可思议，然而抱着试试的态度，他们还是决定对马丁家再进行一次搜查。令人惊讶的是，他们居然真的在沙发底下发现了一把手枪，经过弹道测试，它刚好与当天发现的弹壳匹配，确定为凶器。鉴识人员并没有在上面提取到指纹，可见凶手作案后特地擦拭过这把枪。不过这样的发现倒让警方觉得法兰这个人不简单，他对马丁的家事情那么清楚，说不定此案与他有关。于是他们找来了法兰，对其展开调查。面对警方询问，法兰坚称这些信息都是他用通灵术感知出来的，他与马丁一家毫无关联，只是单纯的想帮助警方赶紧破案而已。随后经过调查，法兰在当天确实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，因此嫌疑被排除。法兰曾经提到要特别留意格伦娜，难道凶手会是他吗？不过此时格伦娜还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，警方无法对其展开询问，只能继续走访小镇居民。果然警方又掌握到了一些新线索，有居民表示马丁与妻子格伦娜的关系似乎并没有外人看上去那么好，两人经常发生争吵，有时还会拳脚相向，而他们争吵的原因大都是因为钱的问题。马丁认为格伦娜花钱大手大脚，经常买一些没用的东西回家，这让他很不满。格伦娜喜欢赌博，总是幻想有一天能靠赌博发家致富，可结果经常把买药钱都输得精光。即使如此，他也毫不在乎，反而停掉了自己抗抑郁药物。有一次邻居在和格伦娜闲聊的时候，他还说马丁的身体越来越差，现在活着就是在受罪，还不如一枪了结自己。马丁的母亲告诉警方，格伦娜非常自私，他将马丁所有的钱财都牢牢拿在自己手上，导致马丁每个月还不上银行贷款，可他完全不管这些，以至于拖到最后那栋房子要被拍卖。警方查询了格伦娜的银行消费账单，果然发现他花钱大手大脚，还欠了一大笔贷款。由此警方猜测格伦娜是因为无力偿还债务才会有了轻生的念头，加之他患有抑郁症还停用了药物，或许一时想不开才会走上极端。可是作为凶器的那把手枪是在客厅的沙发下发现的，而马丁与格伦娜是在卧室被发现的。如果这一切都是格伦娜做的，那也就意味着他在开枪射杀马丁后又朝自己开了两枪，擦掉枪上指纹，再将其藏到客厅沙发下，等做完这些后再回到卧室，再盖上毯子躺在地上。警方认为这样的作案过程简直匪夷所思，怎么会有人朝自己开枪后还能完成接下来的动作？更何况格伦娜中枪部位是靠近头部位置，这几乎是致命的伤害，一般人根本做不到。案发后格伦娜一直处于昏迷的状态，现场没有证据指向她。不过不久后格伦娜居然醒了过来，她的身体恢复得很快，没几天就办理了出院手续。警方见状马上对她展开询问，不过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格伦娜却声称自己失忆了，而且她刚好忘记了案发当天的事。他表示这一定是他头部受伤导致的，希望警方能多给他一些时间，等他想起来后肯定会第一时间告诉他们。格伦娜的突然失忆让警方感到十分可疑，这样的情节简直只会出现在小说里，没想到现实生活中也发生了。由于没有找到什么证据，因此也不能拿他怎么样。此案发生了一年后，凶手依然没有被找到， 就当所有人认为这起案件会成为一桩悬案之时，一个特别的侦探出现了。他就是马丁生前饲养的宠物鹦鹉，名叫巴德。他是一只中等体型的灰鹦鹉，性格温顺且特别聪明。马丁生前就很喜欢小动物，机缘巧合之下饲养了巴德。他与马丁十分亲近，很通人性，甚至还学会了说话，尤其喜欢模仿马丁的语气说话。马丁去世后，巴德就被他的前妻收养了。刚开始初到陌生环境的巴德很不适应，连续几天不吃不喝，还经常自言自语说一些奇怪的话，听上去就像在吵架一样。巴德经常重复说一句话，起初马丁的前妻感到很好笑，就拍下了巴德说话的视频上传到网上。没想到这支视频很快就火了起来，网友们纷纷在评论区留言。其中一位网友的留言引起了马丁前妻的注意，他表示巴德可能真的看到了什么，才会一直重复说这句话。马丁的前妻猛然意识到案发当天巴德就在屋子里，他很有可能目睹了整个案发过程。马丁的前妻试着问了一下他，巴德听到马丁的名字后显得格外激动，他扑腾着翅膀上蹿下跳，之后他不断地切换角色，一会模仿马丁说话，一会又模仿格伦纳说话。随后马丁的前妻就将这一发现告诉了警方，起初警方也感到不可思议，不过当他们亲眼看到了巴德的反应后，也认为此案与格伦纳脱不了干系。于是警方再次找到了格伦纳，问他案发当天情况，还把录下的巴德的语音给他听。在警方的再三追问下，格伦纳再也演不下去了，他承认了所有罪行，他所谓的失忆都是编出来的谎言。与警方的猜测一样，格伦纳赌博把钱输得精光，不仅没有钱买药，还欠了一屁股债。马丁在得知此事后与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，格伦纳对生活感到绝望，他拿出手枪朝马丁连开五枪，让他彻底闭嘴。解决完马丁后，格伦纳又用枪对准了自己的脑袋，不过这时他突然害怕起来，拿枪的手也止不住的颤抖。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，他还是开枪了，连射两枪后，剧烈的疼痛马上就让他失去了意识。他本以为一切就这样结束了，没想到过一会他又奇迹般的醒了过来，原来那两枪没有完全打中脑袋。醒来后，格伦纳有了强烈的求生欲，他本想一走了之，可他身负重伤，根本走不远。为了洗脱嫌疑，他捡起地上的手枪，将上面的指纹擦拭干净，再艰难地来到客厅，将其藏在沙发下。做完这些后，他又回到了卧室，盖上了一条毛毯，随后躺在地上晕了过去。案发两年后，此案在密歇根州高等法院开庭审理。虽然鹦鹉巴德没有到场，但检方仍然将他的录音作为证据呈给了法官。陪审团经过长达八个小时的审议后达成了一致，随后法院作出了宣判，被告格伦纳·杜拉姆一级谋杀罪罪名成立，判处终身监禁。至此本案告一段落。以上发生在印度和美国的两起案件都是通过鹦鹉侦探帮忙侦破的，但他们都没有出庭作证。然而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现实中还真有宠物出庭作证的案例。2005年，法国有一位老妇人在家里莫名其妙地离世了，其遗体悬挂在房梁上，看上去像是想不开轻生的。警方接报后赶到了现场，经过初步调查，判定老妇人系自我了结。但对于警方的结论，老妇人的儿女却无法认同，他们认为这绝对是有人故意谋害了母亲，然后伪造了这样的场面。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，警方便做了进一步的调查。虽然后来锁定了几位嫌疑人，但苦于找不到证据，无法将其逮捕。就在调查陷入僵局之时，一只名叫史库比的宠物狗引起了他们注意。它是老妇人生前养的宠物犬，儿女们平时不在家，为了让母亲不感到无聊，他们把史库比送给了母亲作伴。老妇人的儿子告诉警方，史库比是一只斑点狗，十分聪明，能够听懂主人发出的指令。他总是跟在母亲的身旁，寸步不离，为母亲带来了许多欢乐。可自从母亲去世后，史库比就生病了，整天不吃不喝，睡在窝里。家人们猜想，也许案发当天，史库比看到了些什么。于是老妇人的儿子提议让史库比去指认真正的凶手。虽然这个想法在警方看起来有些好笑，但最终他们还是同意了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警方将史库比带到几名嫌疑人身边后，他开始认真地嗅了起来。不一会他就朝着其中一人狂吠了起来，还咬住他的衣服不肯松口。这次警方重点对这名嫌疑人展开询问，经过深入调查，果然发现这名嫌疑人就是此案的真凶。两年后，此案开庭审理，史库比作为关键证人被带上法庭。法庭上，史库比一看见凶手就狂吠不止，表现得非常愤怒。对此辩方提出质疑，让一只宠物犬出庭作证是否显得太荒谬了？ 可即便如此，法官还是认为史库比对鉴别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，他也成为了法国历史上第一位动物证人。最终那名嫌疑人被定罪。除了狗狗外，猫咪也曾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找出过凶手。1994年加拿大发生了一起谋杀案，警方经过多方调查，最终将嫌疑人锁定为受害者的前夫，可苦于找不到有力证据，无法将其逮捕。警方对嫌疑人的家展开了一次搜查，在嫌疑人的一件外套里发现了两根白色毛发，看上去不是人类所有，而像是动物身上的。嫌疑人家里虽然也养了宠物，但毛发都是黑色的，这两根白色毛发显然不是来自嫌疑人家里的宠物。之后警方发现受害者家里刚好养了一只白色的宠物猫，只要能够证明这两根毛发来自那只宠物猫，就能证明嫌疑人曾在案发时去过受害者家里，不小心沾染上了白色毛发再带回自己家。可在那个信息不发达的时代， DNA 技术也才刚刚普及，想要检测出动物 DNA 还是很有难度，只有少数实验室可以做到。为了找出真凶，警方终于找到一位动物遗传学家愿意帮忙检测，最终结果显示那两根白色毛发确实来自于受害者家的宠物猫，而且毛发脱落的时间也刚好在案发前不久。于是警方断定嫌疑人在案发时去过受害者家中，其作案的可能性很大。再结合其他证据，嫌疑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，最终承认了一切。关于宠物协助破案的事迹还有不少，如今警方也会利用训练有素的警犬等动物来协助侦破案件，做这些的目的只有一个，让犯罪分子无所遁形。